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又到咱们会员专享翻牌的时间了啊，咱们来看看呢会员朋友们在最近的节目里边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XTREMZERO 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求袁老师翻牌，请问清朝的秘密吏处置为什么之前的少数民族朝代没有人尝试过，还有这个秘密吏处如何避免群臣或者宗室篡改呢？啊，为什么以前的朝代没有人尝试过？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清朝是最后一个王朝，它吸取了以往王朝所有的这个王朝的治乱兴衰的教训，所以在清朝来讲，其实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弊端它都避免了啊。你比如外戚专权，你比如宦官专权，你比如藩镇割据啊，你比如朋党之争，这些东西它都避免了。但是因为它面对的是19世纪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所以你即便把中国古代的这种政治体制发展到了极度啊极端，你也是干不过人家，所以你最终还是会失败啊。就是说他这个，而且你想咱们说清朝所有的皇帝里，除了同治皇帝稍微差一点，就是连光绪皇帝被囚禁仍然在这个研究各国史地啊，日俄战争都非常很关心，可以讲没有昏君对吧，没有昏君。但是呢最后这个朝代还是不行啊，你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也没有用啊。那么至于这个你问如何避免权臣或者这个宗室篡改，这个一诏一式两份儿是吧？而且呢，咱说实在的，就这个秘密建储的这个遗诏啊，就你不用这个打开看，其实都知道是谁，是吧？因为这个雍正皇帝秘密建储就仨儿子，那拿脚趾头都能想明白是宝亲王弘历，是吧？到这个乾隆爷建储的时候，就剩下了四个儿子，17个，就剩下四个。这四个儿子里边，一个瞎子，一个浪子，一个书法家，那只有这个15皇子永琰可以承继大统。到这个嘉庆皇帝立储的时候，因为这个道光爷平定天理教匪徒的叛乱，受封至亲王，让他去代皇帝祭祀太庙，那肯定是四君嘛，啊，只有咸丰跟这个恭王奕欣争过皇储，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讲过，是吧？所以他不可能有人去篡改满汉文字一式两份，你怎么篡改？而且这遗诏皇上身边一份，正大光明匾后边一份，你爬上去给弄下来给篡改了，这瞎掰的事儿啊，这个根本不可能。好，会员朋友们乌克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袁老师您好，请问北宋南宋的经济水平整体上哪个更好一些？那肯定是北宋啊，这还用问吗？啊，北宋地盘大呀，控制的地盘大呀，你到这个南宋的时候，那原来中原卧壤千里都变成了这个赤地千里了，变成那么无人区了，是吧？你从那个经济收入上看啊，北宋政府最高年份他一年这个经济总收入达到1亿5000万贯啊，而南宋呢只有1亿贯，最多都只有1亿贯，那剩下这个江淮以南这点残山剩水，那肯定比不上这个正就是拥有中原时候的这个王朝的经济条件好啊。会员朋友 Peter 沈问了一个问题，说袁老师，钟玉姿的克烈乃蛮跟电视剧成吉思汗里边的克烈部乃蛮部是一回事吗？有关系，但肯定不是完全一回事，是吧？因为这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蒙古是六大部，克烈乃蛮汪古啊，然后这个塔塔尔啊蔑尔乞和蒙古，这六大部呢，汪古部在南啊，然后这个蔑尔乞和这个塔塔尔在东啊，蒙古部呢在中，这个克烈乃蛮在西。克烈乃蛮里面呢有大量的就是突厥人啊，他不是后来完全的这个蒙古人，他有大量的突厥人，所以这两个部落后来被成吉思汗归并进去之后，是吧？这个克烈部和乃蛮部的这个名称，就克烈族人和乃蛮族人这个名称是保留下来的。那后来可能有他们一部分族人逃到了这个，或者说迁到了这今天的哈萨克的地方，后来呢用这个名字来传承下来，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其实你意义上讲，今天的汉族跟汉朝时代的汉族，经历了五胡乱华之后的汉族，经历了两宋之后这个民族大融合的汉族啊，你像那个在元朝的时候，连女真人和契丹人都被称为汉人了嘛？那你说今天的汉人跟汉武帝就是汉人一样吗？也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名字继承下来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好，会员朋友 一堆这个日本字儿不认得啊，认得一个气，认得一个清，这里边俩汉字儿啊。袁色您好，最近看了21年的大和剧《世冲青天》，讲的是色泽荣一的故事。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不吝赐教啊。寻迹讲堂里听您讲《明治维新》节目，里边说只有武士有姓，为何色泽荣一出身于商人家庭却有姓？他的父亲呢叫色泽侍郎右卫门，左卫门右卫门不是属于官职名称吗？他父亲是个商人，为何能做官？还是说这个左右卫门的含义我理解错了，求解惑，谢谢。首先说左卫门右卫门的含义你没有理解错啊，但是呢他父亲不是官，他就叫这个名字是吧，就跟那个一休里边那个全川新右卫门是吧，他并不是真的是左卫门府右卫门府的这个官员，就跟咱们今天中国人好多这个姓氏司徒司马司空，这不都是起源于古代的官职吗？那你说今凡是姓司马的姓司徒的姓司空的他一定是官吗？也不一定是吧，就是他叫这个名字这个不新鲜，不代表他做这个官啊。另外一个呢，色泽荣一他为什么有姓？因为在德川幕府时代很多商人是被赐姓的是吧，咱们讲这个大阪诸侯，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是吧，所以像他们这样的大商人早就被赐予了武士的地位，拥有了称姓佩刀的特权是吧，所以他们才有姓是吧，这个很正常是吧。好，这个会员朋友 KSCHOU 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袁老师您好，求分盘，古希腊古罗马分别在公元前五世纪诞生了共和制和民主制，为什么中原地区始终没有诞生类似限制权力的思想，反而诞生了延续2000年的秦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我讲的大陆文明跟海洋文明的区别，一个起源于大陆，一个起源于海岛。起源于大陆的人文明地域广阔是吧，然后呢是从事农业，深耕细作，生产经验来自于继承，因此在这样的这个地域之内，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之下，必然产生大一统，必然产生专制，产生这个君主的这种独裁。而希腊这个罗马都是城邦起源，是起源于海洋文明，人数不多，在那个年代搞的民主都是直接民主，不可能有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它只能决定像雅典那样的小城邦，2000多平方公里，它才有可能把全体成年男性公民都召集在一块搞民主。你像在要是在中国的话，你怎么可能呢？几千万人成年男子一多半召集起来搞民主，不可能。所以归根到底是因为你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你的生产方式，然后才决定你的政治制度和你的行为方式啊，这是根本原因啊。嗯，会员朋友水梨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袁老师您好啊，都说这个清朝八旗，如果连满蒙汉八旗都算上，我说不止八旗是错误的吗？哎，这就太较真了，谈不上错也谈不上对是吧，就是说你说不止八旗，那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它还是八旗，那你只广义上讲它还是八旗，你要说错呢也不错，那八旗三八二十四旗，但是我觉得就叫这个真没有任何意义是吧，反正你就知道八旗里包含了满蒙汉就完了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在清朝的时候啊，满汉不通婚，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是齐汉不通婚，齐人跟汉人不通婚，齐人里边还有汉八旗，汉八旗可以跟满人通婚，反而是汉八旗不跟汉人通婚，是吧？因此，其实清朝好多这个妃子啊，他都是汉八旗。你比如那个，就是雍正皇帝最宠爱的年羹尧的妹妹年嘉氏，她就是汉八旗啊。还有包括这个令贵妃，就是这个嘉庆皇帝的生母啊，就是这个什么狗屎剧里说的那魏璎珞，魏嘉氏，包括这个溥仪的奶奶刘嘉氏，这都是汉旗啊，都是汉旗是吧？所以其实这个你要愣这么说，清朝皇帝早就有汉人血统了啊。好啊，这个会员朋友 RAINMEL 问了一个问题，说袁老师为啥俄罗斯这么恐惧北约，一定要有一个书面保证，都是白人背景，为什么他们和其他西方国家格格不入，历史的仇恨在哪儿，忘赐教。那这个我在咱们有一期会员节目里其实刚讲，可能这期节目还没有播啊，就是说呀，这个实际上就在西方人的眼中，俄罗斯人不属于西方，不属于欧洲，就是因为两边继承的法统不一样啊，西方国家的法统是以罗马帝国为正宗， 罗马帝国是拉丁语民族啊，然后包括他的圣经、天主教这些东西，天主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教，这是西方国家认同的啊。而这个俄罗斯呢，它本身是斯拉夫蛮族啊，后来呢，他自己又继承的是拜占庭帝国的法统，连这个西方国家都不认拜占庭帝国的法统。所以你听我讲，那海洋帝国为什么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把拜占庭给灭了？怎么把君士坦丁堡给攻克了？是吧？你那都是信耶稣的，怎么互相打？就因为这个西方人，这个天主教徒，他根本就不认这个拜占庭的法统，包括你的信仰，他也不认，是吧？所以俄罗斯是继承了他这套东西，而且俄罗斯继承的也很没有道理。你娶了一个王国的公主，你就说你是罗马的继承人，这很没有道理。所以在这个西方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另类。更何况他被蒙古人统治了那么多年，所以在西方人觉得就是俄罗斯人实际上就是蒙古这个基因的这个变种，继承的都是蒙古人这套东西，跟我们格格不入啊。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个西方国家到今天对俄罗斯就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俄罗斯也就融不进去。好啊，会员朋友 ELFONTARIO 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感谢袁老师推荐，正在看这本书啊，真的是相见恨晚。想请问袁老师，宋朝似乎自秦统一以来和秦制最远的朝代，其主体原因是因为宋太祖的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的祖训对秦制起到了牵制作用，还是冗官冗废的官员任命制度产生了权力制衡，亦或是与边疆的碎币政策促进了这个商业的发展啊？我理解的呀，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重文轻武这个政策啊，以及呢就是朝廷重视科举制度，使得这个世家大族消亡啊，使得职业官僚完全代替了这个世家大族，代替了原来的贵族来统治国家。他其实不是离秦制最远，相反他其实离秦制最近。咱们讲啊，秦制诞生之后，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它是对秦制的一种反动，是吧？半秦制半周制，隋唐开始又往秦制的这个轨道上靠啊。隋唐宋三朝实际上那是到宋朝就彻底完成了，就是靠职业官僚而不是靠贵族靠世家大族来管理国家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宋朝不是远而是近啊。会员朋友三个 M 问了一个问题，袁老师您好，中国历史上北方有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威胁中原王朝，有没有来自南方的强大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中原王朝呢？求翻牌，谢谢。没有啊，先跟你说没有，先说结论是吧？因为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的这个政权，就可以说几乎全部来自于北方啊，就是这个匈奴系统、东胡系统、肃慎系统这三大系统，蒙古高原上的两大游牧民族系统匈奴系和东胡系，和这个东北渔猎民族系统肃慎系，唯一对中原王朝构成过威胁的不是这几个系统的游牧民族，那就是吐蕃啊，那就是吐蕃啊。所以这个我正在讲的那个边塞之外啊，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这个历史，那里边对这些东西呢有详尽的讲述，欢迎你订阅去听一听啊。就这个有详尽的，咱们在这儿呢就不展开说了啊。好，那这个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啊，咱们这期就先回答到这儿，看下一期呢大家还有什么有意思的问题，咱们继续翻盘，谢谢大家。